我觉得说你写出来的东西要有意义哦。我为什么会把它列出来呢？因为我觉得说以后你在教书，其实这些兴趣对你来讲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人其实在工作就是为了兴趣嘛。如果你的工作没有那个兴趣在，你会没有办法持久。那其实我在我们学校、目前的足球运动，包括整个计划、整个学校的活动，包括带学生出去比赛，包括棒球，整个体育活动都是我在带的。好，因为我对运动很有兴趣，那我才有这种热忱啊。不然我们带学校、带学生出去其实是蛮累的。你要规划整个学校的活动，包括你要去写计划，想办法去拿钱，其实这些都很累。那学生不知道说你帮他们做那么多事，你做得好辛苦哦。那就是要有热忱。那阅读呢？其实我很喜欢念书啊。你再看我写一些东西就知道，我觉得我是真的很喜欢念书，所以我会把我的一些东西跟阅读结合。那你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教育里面呢？你会觉得说你的教育会变得更多彩多姿，你的热忱会维持得更久。哦，所以卖球哦，要下进去也行，还是要他进场的哦。他说每个人都写阅读跟运动。好，来座右铭啊，这个不讲哈，跳过去哈。来，好，我先讲一个前言哈。那11月13号，好，那一天，好，大概上个礼拜四吧。好，我们跟我们社区的那个发展理事，社区协会的发展理事，协会的一个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好，我们现在几乎每一个社区，它都会有一个发展协会。那我跟他去那个我们社区做踏查。好，你为什么说你现在会很怀疑说做老师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代级哈？他待会我后面会提到。好，那其实我在跟他们谈天当中，就是跟那些所谓的耆老啊，那些长者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发现到他们对一些社区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缺漏哈，还有一些小朋友对整个社区的一些传统历史他不知道的话，他觉得其实他都觉得蛮缺憾的。那从他的话当中哈，他也可以让你体悟到说，刚刚教育讲起就重要。好，然后，那我在那边我就思索一段话哈，就是我们在传统跟现代之间，我们一直想要去保留跟重视过往的所谓的古迹文化跟古迹哈，可是我们同时又有什么立足点在我们已经使用瓦斯为锅炉的时代哈，让他们砍着。好，简直柴火来生着炉灶煮火跟烧饭烧热水。因为那天有去哈，真的是有看到我们村子里面还有一些人，他是用炉灶在生火的。好，也许你们现在在都市里面觉得说不太可思议哈，对，的确是这样子哈。然后当中我在访谈他们当中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当中其实有些事情是蛮微妙的啦。好，就是说你觉得说好，这些传统东西要保留，那这个环境在变迁的时候啊，可是对他们来讲，这些东西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好，那我有把我整个原文比较长的部分哦，在大纲那边我附给你们看哦。啊，稍微提这样子，那提这个就是要告点出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整个环境在变迁。那整个环境在变迁其实是很大的，教育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教育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一个很小的部分哦，所以其实我们能够施力的部分其实是蛮小的啦。好。好，那我现在要大家思索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是重要的？好，关于教育，你觉得是什么是重要的？好了，我列了三个大问题哦。第一个，你为什么要从事教育工作？第二个，为什么孩子要上学？第三个，什么样的教学及课程才是有意义的？我记得刚刚那个教授有在讲哦，啊，现在很多人他会来，尤其是来小学教书的，他会觉得哦，来教书很好，好，有寒暑假啊，然后学生又很好教啊，然后课很轻松啊，对不对？好，如果你有这种观念，我觉得说你来教书，你可能会觉得说大失所望，真的大失所望。现在你来教小学，即使不是像你想的那么轻松，那我们的寒暑假可能也没有像你想的这么快的，好。漫长的两三个月可以任你挥霍哈，现在也不是这样子的哈。好，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问题真的蛮重要的。如果你没有认真思索你为什么要来从事教育工作的话，我觉得说你在这个教育的那个随着环境在变迁的时候，你很快就真的失去热忱了。好，那我不知道说当人家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呢？就像刚刚讲的，如果你还停留在之前那种观念说，哦，当老师很好， 好，那好在哪边呢？好，要去思索一下，好到底是好在哪边？好在刚刚讲的那些，然后外在的条件，好有寒暑假，然后每天四点学生就放学了，你就可以下班了。我刚刚有一个资料哈，他说现在平均哈，那个每位老师在学校加班是 1.2 个小时，好回家还要再加班 1.2 个小时，所以就是平均一天要加班 2.4 个小时，好很难想象对不对？真的是 2.4 个小时，然后他这边是对一些普罗的那些大众的那些教师所做的一个调查哈。那我觉得说你现在来念学程哈，来念教育学程，就像我刚才一样，我觉得说你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来从事教育工作？我觉得这一点蛮重要，你要给自己一个充分的理由哈。从现在开始给自己一个充分的理由好。然后我刚刚为什么要先从教育热忱讲哈？因为我觉得说你如果没有教育热忱，其实后面那个都不重要了，其实教育环境再怎么变迁，其实对你来讲都不重要好。啊，第二个啊，为什么孩子要上学？我不知道说你有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前几天刚好看到这本书，我觉得看得蛮感动的。这本书叫《为什么孩子要上学》，它是日本一个作家叫大江健三郎做的。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蛮棒的哈，他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哈。他说他一生，这个书蛮新的，大概这一两年。他说他思考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学生要上学，第二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人要活着。他想了这两个问题，所以就说我好像会讲这个问题啊。不过哈，他讲的是其实是蛮妙的，就是说他在论点上面，在解释上面哈，他说明了两个经验哈，让他去思考为什么孩子要上学。我觉得其实这还蛮重要，你会觉得说我们现在有网络的对不对？其实可以透过视讯教学，那很多爸爸妈妈改工，他可能的他学识可能都比你好，他为什么还要再送学生来学校呢？很多家长会有这种疑惑。那你改不必要他喝啊？问我为什么还要再送小孩子来学校？为什么孩子要上学呢？好，那其实，在大江先生他的两个实际的经验就告诉我们，其实他第一个经验是发生在他自己身上啊，一滴打回去呢，十岁的时候，刚好是那个太平洋战争要结束的那个时间。那他们家本身是家族是做一些跟生理有关的工作啊，是什么不是很具体，因为他是这样写。那他认为说他只要看着那个植物图鉴的书好，然后他可以去实际上去森林认识各种树木的性质，他觉得他这样就可以生活下来了。所以他在那年战争的结束的秋天，他就不去学校了，他就每天跑去森林里面，然后就看着那些植物，照着书本的植物的图鉴。那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因为他觉得说他到学校去没有人可以跟他分享这些东西，好，没有人可以跟他讲说哦，这些植物的一些分享这些乐趣。他觉得说，而且他觉得他只要这样做，他就可以生活下去。然后事情转折是后来有一次下大雨，然后他在森林里面，然后就生了重病，然后回去啊，那个时候已经是几乎没有办法可以治啊。然后他妈妈就一直照顾他，然后他跟他妈妈之间有一些对话。他跟他妈妈说他是不是快死掉了，他觉得他自己快死掉，他妈妈就觉得说他希望他不要死，可是他认为他会死。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了一句，他妈妈说齁，即使你死掉了齁，我还是会把你原本你再生出来。他说你生出来的不可能跟我一模一样，他说会齁，他说我会把你做过的听过的想过的齁，你说的话原原本本从他出生开始我就告诉他，包括你现在讲的话，好，所以他会跟你一模一样。那其实，在他十岁的时候，这是他后来想起的一个经验哈。其实他认为说他不是很懂，然后后来他生完病回到学校了，他去学校之后，在运动场，在学校那个环境之后，哎，他好像体悟到说他现在好像就是那个已经死掉的那个孩子再回来，然后那些同学告诉他的都是这些东西。好，那所以他就觉得他大概过了一千年之后，他觉得哎，他真的懂了为什么孩子要来上学。然后后来的一个经验是他儿子其实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蛮特殊的学生，蛮一个特殊的小孩子就对，他有智能上面的障碍，可是他在音乐上面天赋蛮高的，就是说他可以辨别很多大自然的声音。那时候他的这个问题又浮现出来，他觉得说 那这样他居然能够辨别大自然，那可以听，他可以分辨什么鸟叫，那他可以跟他在森林工作，他也不需要去学校了。他当初的想法是这样子，可是这个答案是后来他儿子告诉他的，因为他儿子后来去念那个特殊学校之后，他跟他们一个小朋友，就是两个都是特别安静，他们都坐在一起，他就常常听一些音乐。后来他妈妈发现哈，他懂人的音乐比懂那个大自然的音乐还多，他们常会弹莫扎特啦，弹一些那音乐家的东西。然后一直到他们好像高中结束，他们就没有特殊学校了嘛，所以他们两个还讲了一段很有话很有意思的话，因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说，他爸爸就跟他说，你以后不用来念书了。他们两个就说了一句话，他们觉得哇，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哈。好，他们两个这样互相讲，他跟那个小孩子讲，那个小孩子也是这样跟他讲。好，然后从这两个经验当中哈，那个大江健三郎他就体会到这个为什么孩子要上学。其实我觉得说，孩子来学校，他其实他学到的东西不是只是课本上面知识上面的东西，他还要学习很多东西啊，还要学会说，类似说我怎么去分享，我怎么去过团体生活，好，然后我怎么去发挥我会的东西。那第三个哈，是什么样的教学及课程才是有意义的哈？这个我简短讲一下，因为我今年在加大的国教所在修那个教育课程的那个实务哈，课程理论与实务，然后我写的第一个 paper 就是这个，那我附件可以附给大家哈。那个时候我其实是蛮震撼的，因为我念了第一章，它是课程与人类福祉哈，是那个大卫布莱特的吧，好，大卫布莱特的没有错，他的第一章就是好课程与人类福祉，我看一看就觉得蛮 shock 的哈，因为其实刚刚像贝明讲的，其实都很多操作性的定义的东西嘛，泰勒的教学法，好，谁的教学法，然后你可能会比较偏重在那边说我要怎么教，我的教学步骤是什么，可是你有没有回来原来最原点去想想看，你教的东西有意义吗？你教的东西是学生需要的吗？你有没有思考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蛮重要的。好，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在学管理就可以知道，如果你把事情做对，好，跟做对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所以把事情做对就是类似说，好，今天有一个教学指引，有一个资料给你教，你可以完全按照那个步骤去把东西呈现出来，其实你是把事情做对。那所谓做对的事情呢，所谓做对的事情就是说，你在做之前你就要先判断了，好，你要判断说我教这个课程或者是说我学生需要哪些东西，那我们需要给他什么东西才是对他需要的，好，那这些我这些都是问题啦，好，那给大家去思考了，好，那我看下一张比较实际的，好，好，我们就回到一些比较实际面，刚刚有一点再跟大家聊聊天，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教育环境的变迁，那我分五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是教育政策，第二个是教学方式，好，第三个是亲师生的关系，第四个是学校与社区，第五个是教学与行政。好，那我刚才这边也有一份资料哈，其实他有讲到一个所谓教育的四不一没有哈，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四不一没有，我刚才看到觉得蛮有意思的哈，他所谓四不一没有就是看一下哈，哦，对，就是所谓那个没有就是没有快乐啦，好，教改不尊重，教学不自主，政策不确定，孩子不快乐，好，没有就是没有时间备课，好，四不一没有。那其实他讲到老师哈，其实他最不快乐的来源，第一个就是教育政策，好，第一个就是教育政策。其实我讲到，其实教育政策很多是一个政治角力的在动作哈，其实我们也是很无奈哈。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我那一年要考，就是跟你们要考教师证试那一年，其实我们在学校要毕业那一年，大家都很挣扎。那一年我们还酝酿说要去游行抗议，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年是本来是说我们是代课可以抵实习的最后一年啊，可是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去抗议嘛，就是说要把它取消掉。那我们当然就要反制嘛，就很多人说要去游行抗议。好，然后。 啊，那一年哦，我要考教师证时的时候，一直到六月、七月哦，因为我那时候目标只有要考嘉义县，因为我想说比较紧。到了六月，他才公布说简章要考些什么东西。到六月了，七月要考试啊，到六月才公布，他公布出来的东西，你看到你就晕倒了，为什么跟你准备的方向完全不一样啊？哦，那个那年真的吓到，不考数学。哦、完蛋了，对我们这些自然科的男生这是天大的打击，数学不考，然后呢口试本来都是20分，那年拉到30分，好、哦、拉到30分，然后呢那个数学不考换成什么、哦、他考一科就叫教育政策、哦、就考教育政策，就考一科教育政策进来、哦、所以教育政策其实我们现在每个老师在学校其实或多或少都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哦、真的会让你很没有稳定的感觉啊，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教书其实是最稳定的，对不对？其实教育政策一直在变，包括我们现在在学校、哦、常常讲的那种考绩的评鉴方式、哦、考绩的部分其实也是一直大家在争议的、哦、第二个、哦、第二个就要讲到教学方式，那教学方式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哦、那教学方式以前都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像我现在这样跟你们讲课，那我们现在教学方式其实你要改变，好，要改变，好，改变就是说会有比较多动态的，可是也不要矫枉过正。我刚刚我们现在有一些教学会矫枉过正，我记得今天上课啊，我们小朋友说老师我就爱熊你的课，把老师的课都不爱熊，我说为什么、哦、他说老师你都会说一些有的没的、哦、要其他的老师、哦、都不说，我说坐在一直说一直说说他的、哦啊、那其实有时候、哦，我们就是自己要去拿捏那个分寸，就是说你一节课那个动静之间啊，你太过严肃也不好，那你太过轻松呢啊，就会失去你的那个基轴调哈、啊。第三个，好、啊，我要讲的是亲师生的关系。好、啊，其实以前你会觉得说，其实老师跟家长卡一边哈、啊，老师跟家长卡一边，学生卡一边。现在不一样的，现在是老师卡一边，家长跟学生卡一边、哦、你要有这种体认你才不会吃亏、哦、我觉得真的是这样子，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家长会挺你，家长站在你这一边、啊、就是你慢慢到教育现场，你现在在环境的变迁，你发现到慢慢的不是这样子的哦，开气哦，家长、哦、因为现在小孩子都生得少，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现在小孩子、哦、也很聪明，以前小孩子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哦、现在是什么，现在小孩子他会避重就轻，然后那叮当咚就跳，你给他说一四句对吧，一个经济部对他最有利的跟家长讲、哦、然后到时候家长来啦、哦、家长也是一样把这一句话再切一半对他有利的再来跟你讲、哦、所以你发现像很多时候、哦、其实变成是家长跟学生卡一边、哦、老师变得比较孤立、哦、那这一点、哦、其实我们下一周那个丽珠老师会跟大家讲亲师沟通的问题，这个就蛮重要的、哦、其实你亲师没有做好沟通就会出现这个盲点，你会觉得说、欸、你很多东西做得很好啊，为什么家长对你还是有怨言呢，还是说他有些东西你被他扭曲了你都不知道、哦、被学生扭曲了让我们知道、啊、其实这就牵涉到亲师沟通的问题、哦，在第四点我要讲到学校跟社区，那这是我刚刚第一个跟大家谈的、哦、就是说、哦、为什么我要去做那个社区的踏查、哦、那其实以后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学校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了、哦、我们其实就独立，你学校是在一个社区，也许是一个几乎都是一个中心，那其实学校跟社区的互动会越来越强，一定是越来越强，然后学校跟社区之间呢，你分和之间其实要拿捏的哈，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人家讲的有点黏又不能太黏，你完全跟社区太融合了也会出问题，那你跟社区都不打交道呢，也会出现问题哈。那其实现在所谓的校本课程，其实很多就是围绕着社区在打转。这一点我不是很赞同哦，我到时候附给你们那个可以看一下，我不是很赞同啊、哦。可是我是觉得说，学生他还是要了解他的社区，好、哦，这很我觉得蛮重要的。在最后一点哈、哦，要讲教学跟行政， 其实我们以前都会知道，以前的领导方式是行政领导教学，那现在因为教学的抬头，尤其是九年一贯之后，对不对？整个轴线都转过来了，变成教学在领导行政了，几乎会变这样子。反正你要以前校长主任说的就算，现在变成老师说的就算，好，慢慢会变成这种整个轴线翻过来了。可是我觉得说这样子对于其实整个教育环境来讲是不好的啦，因为你学校其实我们在讲那个组织运作的时候，如果你学校没有一个愿景跟一个目标，或者是说你领导阶层跟我们实务的老师的阶层其实走的是不同方向的时候，其实这个学校它会没有凝聚力，它的组织方式也不好。那我比较建议的教学跟行政之间应该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作。那我本身也有在做行政，然后我是学校的训导组长。那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把行政把它融入到教学里面，其实这是我一直在做行政工作，我一直告诉自己的，我要怎么把行政工作融入到教学，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是说我今天有些工作我一定要做，就像说你以后如果接训导工作你就知道了，每年一定都要做交通安全的宣导。那其实我看过那么多老师，他就是如果你想要得有一些绩效，好，你一定学校做的并滚就跳了，导致怨声载道。好，然后呢学生没有学到什么，他从这个只学到一种大拜拜的心态，没有学到什么。那我在思考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在想说我们要怎么让他跟教学结合，就是学生他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可以学到东西，然后呢老师哪里刚刚就跳没，我下面这跟他教学有关，他可以接受。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在做这些宣导工作的时候，我不再只是让他们写写毛笔啊，画画漫画啊，你回想你以前小时候一定都是这样子啊，画张漫画交出来啊，写张作文交出来啊，跟交通安全有关的作文交出来啊，好，这些东西我会思考是说我怎么把我的行政工作融入到教学里面，那学生学的有意义，老师也觉得说他是在做一个教学工作。好，那我所以觉得说教学跟行政其实它应该要变成相辅相成，可是我会觉得说现在有一点变成说其实是已经以教学为中心的啦，所以大家有一个认知，就是现在慢慢转过来是以教学为一个核心啦。好，我想快一点，没有时间。好，来，那我们要怎么去调试呢？好，我讲快一点。第一个，我学习跟成长，第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好，那我觉得说你现在要来教书，不管我觉得做什么工作，尤其是教育的工作，其实你要有三个能力，基本的沟通能力，三个基本的沟通能力。第一个就是口语上面的，就是像我经常跟你们表达，你因为你跟学生上课最主要是口语，所以第一个是口语的沟通能力，第二个就是文字的能力。好，因为你很多东西是要写出来给人家看的，我们现在学校其实你要跟人家要申请经费干什么，你都要写计划，它其实计划就像你们在写论文一样，都有公司可以抄，可是你要怎么写得动人，怎么吸引人，人家才会给你钱。好，你目的要拿到钱嘛，所以你的文字的表达能力。第三个就是我要讲的就是你的网络界面的沟通能力，其实这个蛮重要，这是第三能力。好，我觉得这三个能力你都要花时间去把它建立起来，因为其实网络的力量真的蛮大的。好，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你要建立你的教育信念，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的，大家会觉得说写起来好看，可是我觉得说我希望你认真去思考这个东西。好，那我给你看一下我的教育信念，那我这边是比较简短列出来。好，我的教育信念是三个 L。 好，三个 L。第一个 L 我把它称为教育爱。好，第二个 L 我觉得是学习。好，第三个 L 是倾听。那我觉得说你要去把它写得很确实哦，我这次让你看到里面的主要的，其实我里面写得很长啊。好，就是说你这个教育信念你要让自己，第一个要先说服自己啊，你觉得你真的是这样子，你要走教育的路的时候你要这样走，好，这个你的信念才能支持你，好，才可以维持你的热忱。好，到第三个 L 就是倾听。好，这边我认为倾听它是一种艺术跟自信的活动。我觉得说我们听外面的声音其实就是听学生的声音， 那听里面的声音呢，就是听自己的声音嘛。好，好，在第三个寻求典范，这个我也觉得蛮重要的哦。你到学校去哈、哦，其实你所地请前几天那个蔡奇芳讲的哈、哦，他说绝大多数的老师都是叉叉叉啊。其实你到学校去会发现很多这种人，可是如果你一直看这种人，你最后就会变成跟他一样。好、哦，真的，我没有骗你，因为你就觉得说啊，他可以那样子，我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说这种寻求典范有好跟坏的，我就让你去找一个好的典范。那这种典范在那边，你就有一种支持你去往好的方向走的那个力量，我觉得蛮重要。记得我在修教育实习的时候，我们那个教授哈、哦，把我们全班带到那个高雄的一个中山国小吧，然后就去哦，要看个观摩招聘江湖啊。其实你们现在很幸运，你们要看到顶六国小去看看徐老师，然后看黄老师啊，哦，就很有的看。我们那时候特地带我们去顶高雄的一个中山国小看，我、哦、看完之后，哇，整个人哈、哦，好 shock 啊、哦，那种感觉就是觉得哇、哦，原来大铁山呢，就是你简直没有办法去形容那种感觉，就是哇、哦，原来有人这样教书，好、哦，然后你会觉得说哦，真的跑这么远真的是值得的。我、哦、印象很深刻哦，那一年他的实习老师是从台北特地去跟他的哦，像刚刚贝明老师哈、哦，一起多阿和强蹦的哈、哦。好，那位老师他有考上代课老师哦，就是后来他的跟他的那位实习老师，他特地代课老师辞掉，就是他考上了他不要，他特地跑去高雄跟那位老师。哦，我就觉得哦，我那时候觉得说哦，真的是这种力量哦，教育的力量也是很大。在第四个我要讲的就是自我调制，其实这蛮重要，就是说其实在这个环境一直在变当中，你要去调制自己。我常常讲说其实我们人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如果拿一只刀子的话，你就会不怕嘛，因为刀子就一面是刃的，对不对？一面是刀刃，另外一面比较不会伤到自己，你就一直拼命砍。所以我希望大家拿着剑，你拿着剑你就会比较谨慎的，拿着剑另外一面也是利的嘛，对不对？好，你就会比较谨慎。那最后一点我讲的就是选择。好，听完我讲了那么多，你要去选择哈，你要选择什么？你在这个教育环境当中，你怎么去调适自己？然后仍然维持有教育热忱啊。这个选择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其实你在调适之后，如果必须要做一些抉择的时候，你要赶快去做一些选择啊，不然你的热忱可能就很快会真的会被打掉哈、哦、啊！因为像我自己哈、哦，我就跟我们其他老师开玩笑，我这学期就赶快跟我们校长讲说，校长我就是用比较隐藏式的，就是说不是很明显跟他讲说，我可不可以看不要代班啊，或者是不要接行政工作啊？因为我现在真的很觉得很累啊，我就跟他讲我觉得很累哈、哦，因为我要带班级啊，然后要接行政工作。然后晚上要念研究所，晚上回家陪小朋友玩，就很累哈、哦。所以这种选择就是蛮重要的啦哈、哦。甚至刚刚被你那边讲到，其实你在做考教师甄试的时候，这个选择也蛮重要的哈、哦啊。最后讲一个小小的笑话，他刚才讲到说那种你的那种智囊团类似的，我记得我那年去考的时候，我都是请我小姨子在下面做的观众，来模拟呀、啊。我那天的时候就请他到现场，就说啊，不然我们问题的时候麻烦你底下给我问一下因为那个互动很重要，因为我原先设计的教案就是比较互动式的，就是把现场即使是大人，像你们这样的大人，我也要帮你们当成是小孩子啊，当成是小孩子啊。我如果没有互动哦，那种感觉会像自己在唱独角戏，会唱独角戏你要唱得很像，好像跟刚才贝明讲的会怕怕的、哦、啊，把你当成小朋友去讲。好，那我今天报告大概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